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第五章，今天我们读11节到16节。一个成熟老练的圣徒，在第四个阶段的生命历程中，因为没有立即跟上主的呼召，去黑夜中与主一同经历苦难，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。因为那时候他不明白，脱了衣裳怎能再穿，洗了脚怎能再玷污。当他看见主钉痕的手从门口里伸进来，他动了心，立即要起来跟随，但是晚了，主已经转身走了。他神不守舍，慌慌张张地四处找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被城中巡逻看守的人打伤，他被看守城墙的人夺去了披肩，他得不到任何帮助，他只能嘱咐教会中一般平凡的圣徒，告诉他们说，若是遇到了主，要告诉主他因失爱成病。这些年幼的圣徒不能够理解，他怎么为了找主可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他的主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他就开始向这些圣徒们见证他的主是何等的一位救主。首先，他是白而且红，他是圣洁的，又是充满生命的活力，他是超乎万人之上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他。接着从11节到16节，他就很详细地描述他的主，从上往下总共有10项：头、头发、眼、两腮、嘴唇、两手、身体、腿、他的形状和口味，总共有10项。我们等一下会一项一项慢慢讨论。在4章1节到5节，主也曾经描述过他的美丽，也是从上往下总共有8项停在他的两乳。如果我们比较这两组描述，对主的描述没有牙齿，因为牙齿是主嚼干粮吸收属灵养分的能力，主自己是灵粮的源头，因此不需要描述他的牙齿，也没有景象，因为主是一直顺服父神，交通从来没有间断过，他也不需要描述主的景象。我们来读11节：他的头像赤金的金子，他的头发厚密累垂，黑如乌鸦。第一项描述是主的头，主的头像赤金的金子。其实在希伯来原文中，这句话只有3个字 Rosh Kedem Patz R-O-S-H-K-E-T-H-E-M-P-A-Z， 直接翻成英文就是 Head Gold Refined Gold， 中文就是3个词：头、金子、精炼的金子。其实是2次提到金子，先是金子，再接下来是精炼的金子。头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部位，代表这个人的所事，包括他的心思、他的性情、他的丰富。希伯来书1章3节形容基督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哥罗西书2章9节也这么描述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金子预表神的本性，基督本来就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，有着神性一切的丰富。然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是这么的完美，毫无瑕疵，他为了完成救赎，还是需要降世为人，经过一个为人生活的过程。在这过程中，他屡经试炼，使他成为精炼的金子，才能够代替人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3天之后复活。用罗马书1章4节的话，用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当这个圣徒这样描述主的头是金子， 又是精炼的金子。他似乎在他的疑惑中找到了一个解答的方向。他在第三个阶段结束的时候已经达到了新造的高度，他成为关锁的园，有满园的香气和佳美的果子，让三一神相互的庆贺，并且神与人同得满足。他已经在新造之中，然而就是新造还是要经过试炼，这是为了要建造教会，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原来这是主巧妙的安排，让他借着向年幼的圣徒见证他所认识的主，在这过程中他就能够解答自己心中的疑惑。接着第二项，主的头发。他的头发厚密累垂，黑如乌鸦。头发是预表人的能力和荣耀。在四章一节，主曾经称赞他的头发如山羊群卧在祭列山旁，说出他隐藏自己的能力和荣耀安息在主的保守之中。现在他来称赞主的头发，他看到主浩大的能力和丰富的荣耀，因此称赞主的头发厚密累垂。主要用他的能力和荣耀来覆盖他。他对主头发的经历从第一个阶段一直到现在走到了第四个阶段，在主那一边完全没有改变，主还是那么的新鲜有力。黑如乌鸦说出永远年轻，永远满了活力，他经历主永远不改变。接着我们来读十二节，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，用来洗净安得何事。这一节讲到第三项，就是主的眼。主曾经称赞他的眼好像鸽子眼在帕子内，说出他像主的纯洁专一，不受世界的干扰。而现在他来描述主的眼也是像鸽子眼，是那么的纯洁干净。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加了三个修饰语，在溪水旁用来洗净和安得何事。在溪水旁说出主的眼睛清澈明亮，一下子就看穿了人心中的隐情。每一个人在主的眼前都是侧露敞开的，无法遁形。主清澈的眼睛看得人自惭形秽，当人看到自己污秽不堪，清澈的溪水又能来做洁净的工作，洗掉人心中的邪情私欲。第二个修饰语用奶洗净，奶是带来供应，水洗掉了消极的，奶来供应积极的，奶带出生命的成长，让人洁净之后能够长出属灵的身量，不再回到以往的光景。安得何事说出这洁净和供应的过程是安详的，没有紧张与受压。原来这个圣徒在新造中也需要受试炼，也需要成长，而这个过程是安详的，是让人觉得舒服的。接着我们读十三节，他的两腮如香花旗，如香草苔，他的嘴唇像百合花，且滴下莫药汁。第一节讲到主的两腮和嘴唇。第四项是两腮，两腮是指人的脸颊，占据了脸面最大的面积，又决定了脸的形状，因此一个人的美丑就决定于他的两腮。在第一章第十节，主称赞他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，他知道自己长得不好看，就编织了发辫，让两腮看起来比较秀气美丽。但是主的两腮不是给人看的，因为除了父怀里的独生子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。但是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光中，在生命记六章二十五节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。神的脸来光照的时候，就能够赐恩给我们， 赐什么恩呢？这里讲到两种恩，香花旗和香草台。香花旗是在地面上整理出一个长方形的田地，上面种植了香料树，可以提供各样的香粉。香草台，这里的台是复数的，就是建造了许多的高台，台上填满了土，并且种植各样的香草，也是为着提供香粉。三章六节把主比作卖各样香粉的商人，原来主的香粉是来自香花旗和香草台。香花旗产生的香粉预表死的香气，香草台是在高处，香草台所产生的香粉预表复活的香气。当这个圣徒留在主的面光中，身上就能够散发出死的香气和复活的香气。第五项是主的嘴唇，嘴唇是人说话的器官，主的嘴唇像百合花，主所说的话都是那么的纯洁，没有任何的动机，没有任何的掺杂。就好像主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所说的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主自己说话就是那么的纯洁，那么的干净，主所说出来的话就是真理，而这个真理是建构在主的实里。当主对尼哥底母说信的人就能得着永生，他的嘴里滴下了没药汁，因为人得着永生的代价就是基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。当主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他的嘴巴也滴下了没药汁，因为主要担当他的罪所该受的刑罚。主自己没有犯过任何错，却要担当别人的刑罚。这个圣徒似乎有点明白，为什么主要他在黑夜里出去，要被夜露沾湿了头发。因为还有属神的人还没有听过福音，还有属神的儿女还没有回到家中。接着我们来读十四节，他的两手好像金管，镶嵌水苍玉，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，周围镶嵌蓝宝石。这一节描述主的手和主的身体。第六项是主的手，他的两手好像金管，镶嵌水苍玉。主的两手是说到主的作为，包括保护、扶持、引导和供应。主的两手好像金管，金管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 folding 或者 turning， 就是能够折叠转动的，意思是主的手能够达到每一个地方。金子是讲到主的性情永不改变，管是说到输送恩典的凭借。主的两手能够把保护的恩典、扶持的恩典、引导的恩典和供应的恩典送达到我们所在的境遇，不论是得胜还是失败，刚强还是软弱，主的两手信实地传输恩典给每一个需要的人。镶嵌水苍玉，水苍玉是一种绿宝石，俗称祖母绿，是女方家族中世代传习的宝石，祖母传给女儿，女儿传给孙女。绿宝石就象征坚定永不改变，说出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，能够产生出绿宝石，坚定永不改变。第七项是讲到主的身体，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，周围镶嵌蓝宝石。身体是指胸部和腹部，是人胸怀或心肠所在的地方。在五章四节，良人从门口里伸进手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肠。那里的心肠和这里的身体用的是同一个希伯来字，讲到外面就是指他的身体，讲到里面是指他的心肠。如同雕刻的象牙，象牙说出主的身体坚韧有力，像象牙般的挺直。雕刻是细致的工作，说出 主的心肠满了细致的运作，视为镶嵌蓝宝石。在出埃及记24章第10，摩西带着以色列70个长老上了山。24章10节，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。摩西和70个长老远远观看神，看到神脚下好像平铺蓝宝石，天色明净。因此蓝宝石是属天的意思，主的身体坚固挺拔，主的心肠细致敏锐，周围环绕着属天的氛围。这个圣徒一方面描述他所认识的主，另一方面也开始认识这是主在他身上的工作。主是一个伟大的雕刻师，拿着细致的刻刀，把他的身体刻出属天的形象。接着15节，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晶座上，他的形状如黎巴嫩，且佳美如同香柏树。这一节讲到主的腿和主的形状，或者是主的容貌。第8项，主的腿，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晶座上。腿说到人站立和行走的能力，主的腿像石柱一样坚固牢靠，却又不是一般的石柱，而是白玉的石柱。这里的白玉是洁白的大理石，抛光之后形成柱子，洁白光滑，没有任何瑕疵。说出主所站的立场和主所走的道路都是公义圣洁的，没有一点弯曲，没有一点掺杂。安在金晶座上，金晶讲出神永远的旨意和不改变的性情。主所站立的和主所行走的都是根据父神永远的旨意，合乎神永远的性情。这是他对主的描述，也成为他对自己的期许。接着第9项，主的形状，或者主的容貌，他的形状如黎巴嫩，且佳美如香柏树。形状这个字 KJV 是翻成 countenance， NIV 翻成 appearance， 所以比较好的翻译是容貌。这位圣徒回答耶路撒冷众女子的问话，他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什么强处，他就从主的头开始描述，一直到主的腿安置在金晶座上。对身体每一个部位经过描述之后，又回到整体的描述，说到他的容貌或者他的外观，如黎巴嫩，佳美如香柏树。黎巴嫩是在以色列北部多山的区域，是讲到在高处主天的地方。黎巴嫩盛产香柏木，香柏木高耸挺拔，是建造圣殿的材料。主的容貌是那么的属天，像香柏木那么的尊荣。接着我们来读16节，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这是我的良人，这是我的朋友。这一节包括了最后一项描述，第10项，他的口极其甘甜。里描述的不是口那一个器官，是主给人整体的感觉。因此这里的口是指口中的味道，有的人一张开口就臭味难闻，使人不敢靠近，但是主口中的气味极其甘甜，让人喜欢接近。在福音书中，我们看到每一个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人，不论是瞎眼的、瘸腿的、瘫痪的、血肉的，或者被鬼附的，主不仅医治了他们，还用口里的话说，你的罪得赦了。主的口里充满了香味，使人愿意接近。他描述了主身体中的10个项目，最后的总结就是他全然可爱。主的所事，主的所作，主的所成，主的彰显，主的见证，主身上的每一个点都是全然可爱的，都是让人喜欢接近的，都是让人流连忘返的。 讲到这里，他抬起头来看看这些向他提问的年幼圣徒们，他说：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这是我的良人，这是我的朋友。他这么介绍给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是在鼓励他们，这是我的良人，我所爱的，你们也要爱他，这是我的朋友，也可以成为你们的朋友。这一个四处找主的圣徒，被教会中的领袖们打伤，被他的同伴夺去了披肩，使他蒙羞，却在年幼圣徒们的问话中，借着描述他所认识的主，似乎慢慢地明白了主为什么那么忍心地离去。原来答案就在他自己的回答之中。主为了完成救赎，走过了客西马尼园，主也要他为了建造教会，也要穿上他已经脱下的衣裳，用他已经洁净的脚在走入世界中，去寻找属神的子民。主要他在自己的肉身上补满主患难的缺欠。这一个爱主的圣徒，在第四个阶段因为跟不上主的呼召，似乎失去了主，但是借着他对年幼圣徒的见证，他明白了，他知道去哪里找主了。虽然这一个阶段的经历非常的高，可能我们都还没有经历过，但是或多或少我们放下了自己的难处，在教会中去服侍那些需要的人，很多时候我们的难处自然就得到了解答。因此每一个圣徒都要在教会中找到自己服侍的岗位，并且忠心的尽职服侍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雅各这样的描述，我们认识你何等保爱你的教会和教会的建造，就必须每一个圣徒，无论是年幼的还是年长的，能够在教会中合适的进职，就是年幼的圣徒借着他们的提问，却能够帮助老练的圣徒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。因此主啊，帮助我们看自己的情形如何，也不论自己的生命是幼稚还是老练，愿意把自己摆在教会生活中，使你能够借着圣徒们之间的互动来认识你对教会的扶持，对教会的带领和对教会的供应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